性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的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吴宇景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宇景药师早安。
你好，主持人早安，听众早安。
早，宇景药师是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哦。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药膳知多少系列当中的药膳应用的时机还有注意事项哦。或许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头脑上面头上是不是出现了许多的问号哦？药师应该和西药有关系，怎么会和中药有关系呢？而且在台北市药师公会还设立了中药发展委员会哦。我们先请宇景药师来为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
其实药师在用药方面，因为普遍国人大概都会很多情况都是中药跟西药会一起并用的。那药师其实在念读书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们也会去学习中药的课程，然后修习中药学分，然后会取得那个修习中药课程的证明。那所以其实在多数的药师里面，他们是同时具备调制中药跟西药的资格的。
是是，所以大家有没有有点解惑了呢？齁，我们的药师在养成教育的时候哦，也是有修研修这个中药学分的。所以我们一般社区药局哦，我们的药师哦，齁，可能医院的药师也是一样的，他们对于中药材呢都是有认识的，好，对不对？也是都要懂的哦。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吃中药、西药后，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的时候，都可以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了哦。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药膳哦。这个提到这个药膳呐，宇景，现在就是冬令进补的一个旺季了哈。
是，现在刚好入冬，而且再来就有寒流要来了。
对。其实真的我们人的身体就很奇怪，就是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吃一些热腾腾的东西，而且呢是带一点补的东西，会觉得会比较能够抗寒，对不对？
没错，其实在中药食补里面就是的确有这个功能。那因为像以我们中医来说，中医它治病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会注重饮食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器官没有足够的营养的话，那我们的人就会变得比较虚弱，无精打采，那各个器官之间可能也无法正常的运作，这样子很多状况下就会出现生病。那因为在其实中医里面在很早之前就有医食同源的说法，那我们就是把饮食跟治疗疾病这两个事情同时结合起来。事实上吼，在中药就是以前古时候，就是我们一些很常吃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我们平常会用的芡实、莲子、那山药、白扁豆，这些就是我们平常会吃的食物，甚至在 就是很多的谷物、五谷杂粮这些，它都是属于中药的部分。那像《本草纲目》里面哦，就是它里面收集的药物有1892种，里面就有大量的食物，像是谷物啊、蔬菜啊、水果，就占了300多种。对，
哇，欸，所以于景，也就是我们的很多的食材，它不只是食材，那以中医《本草纲目》有记载，它可能也有一些的医疗治疗的效果，对不对？
对，没错。它在就是比如说我们通常在做一个药膳的时候，它的药物跟食物它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我们比较常日常生活中比较常会接触到的食物比如说我们举当归生姜羊肉汤来说的话，那这个药汤的话，它对血虚有寒的腹痛就有一定的治疗效果。那像里面它放的当归，当归的话它会有补血止痛的作用，那生姜的话它会有温中散寒的作用。那这两种药物我们把它加起来，再加上羊肉，再加上一点点的盐，还有一点点的酒下去调味，那合起来它就是又好喝可是又有治疗效果的当归生姜羊肉汤了。
所以它是属于治疗的效果，
它有治疗的效果，
也有预防。
对，没错。
嗯，
在冬天的时候它也可以帮我们就是抗寒。
然后保健。
对，没错。
所以很多的一个我们刚说医食同源嘛，是不是？所以他们在 以中药材来说，它是属于食材，又具有一些的治疗的效果。那其实现在中医养生，其实现在很多人都重视中医养生。
对，没错，尤其在现在就是像肺炎情况，大家越来越重视身体的健康，希望自己的免疫力可以加强，然后这样子我们就是可以预防一些疾病。
没错。而且如果以这个一年四季来说的话，于景，冬天是不是最适合养生的时候啊？
可以这样说，因为冬天我们一般来说是养脏的好季节。脏就是我们的脏器。所以就是古书上面就有说，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就是说我们要在冬天的时候做好身体保养，如果没有的话，进入春天在季节交换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引发一些疾病。那像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其实虽然很冷，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多出门走走，那可以让身体活动有一些出汗，这样可以达到避寒取暖的效果。那当然也要保持心情愉快，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得到养生。
是，所以我们最近就常常听到这个冬季养生之道哦。如果冬天因为就这么冷的一个天气，寒流又要报道了，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来调养好的话，我们一年四季身体都会比较健康，对不对？
对，没错。
那我们冬季在养生之道的部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因为冬天我们气温下降，尤其是这几年天气的变化是比较剧烈的，那温差会比较大。那在这个情况下，人体的免疫力本来就会下降，那相对的呼吸道的防御功能减退，也会引起一些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感冒啊、肺炎啊、咳嗽啊、气喘。那另外一方面身体的血液循环也可能会变差。那比如说尤其是一些有慢性病史啊，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家，那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是，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暖跟充分的休息，还有就是在室内的时候就是要保持空气流通，不要说 因为寒冷就门窗紧闭这样子。
是是，这是在保暖御寒的时候哦，除了我们在进补靠这个药膳来这个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之外哦，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居家环境当中还有许许多多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有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吴宇锦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哦，我们的药膳进补的部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哦。那宇锦呢，其实也在社区药局的第一线哦，我华要来问一问了哦。宇锦，现在天气这么冷的时候哦，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坊间的一些的好朋友会跑到社区药局来问说，哎呦，要是啊，我现在吼要怎么进补会比较好啊？会不会特别来询问？
其实一到大概秋冬季节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会开始去选择一些药膳药材来做进补，尤其是冬天，大家很喜欢吃火锅啊这些的。那像现在火锅种类很多，比如说我们在麻辣锅里面，很多店家他们也会添加许多的药材，那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煮一些，比如说像鸡汤啊、羊肉汤啊、麻油鸡这一些的。
是，
那其实像在社区药局的部分的话，不只是冬天我们会有进补，比如说我们在不同季节也会有不同适合的那个食疗，比如说我们平常可以喝一些消脂茶、养生茶，然后来保养我们的身体健康。然后在冬天的部分，比如说大家比较常用的一些八宝鸡汤，然后四物鸡汤，或者是十全大补汤，这些都是大家常用的药方。
是。那宇锦，如果今天有一个长辈朋友来这个社区药局询问说，哎呦，药师啊我最近呢觉得好怕冷哦，啊起码我想要进补哦，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身体适不适合进补，因为我们都知道好像补也要看一些的体质，对不对？如果有一些的民众来到社区药局做一些询问的话，药师通常会给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在体质方面，中医是特别注重体质这个事情的。那其实有时候一些坊间流传的药方，那可能因为容易取得，那大家有时候会把它简化成一些效果。那可是这个药方，当然同一个药方不可能套用在所有人的身上都是合适的。
是，
所以这个部分，第一个，如果是已经有慢性病史的长辈们，我们会建议，如果要用一些药方的话，可能要需要先咨询过医师或者是药师，看适不适合符合他的体质。那因为其实在食疗的方面，食疗我们也有分成，主要我们会有四大类的功能去做使用。那我们也会在社区药局的部分，我们也会针对民众他们的需求做不同的建议。对，主要比如说像我们的食疗分类主要有四大类哦。第一个是保健类，再来是预防类，然后还有调理类跟治疗类，这四个的用途会各不一样。保健类的话，大概是大家最常遇到的哦，就是针对人体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食疗，那可以维持我们的健康，或者是调理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一些比较肥胖的民众，他们想要减肥，就会使用一些减重的食疗。那比如说我们有些老人家视力比较不好，我们就会给一些明目方面的食疗。那比如说像预防类，预防的话，我们想要预防一些疾病。那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冬天寒冷的时候，就可以用当归、羊肉这些食物来做御寒，那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去预防一些疾病。 那再来一个是调理类，调理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病后或者是有慢性病的患者，我们会用一些调理的方子，比如说像慢性病，有一些人他患了慢性病导致他气血两虚，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用平常可以用猪肚红枣根去做使用。
嗯，
那还有一种呢是比较针对性的，像是治疗类，治疗的话哦，我们就会建议一定要先经过中医师的诊断咨询，那它是针对一些疾病的辨证，然后再给予药膳，那它可以帮助就是病症的做康复，或者是治疗。那比如说啊，有一些人他是因为肺经虚寒的咳嗽，我们就可以用川贝杏仁豆腐去清痰镇咳这一类的。
是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刚刚听到于景药师哦，特别针对了这个中医食疗的分类哦，它有保健类、预防类、调理类、治疗类哦。那当然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体质都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有很多是属于慢性疾病的一些的朋友，也或许我们突然就怎么样，哎，现在的身体的状况呢可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或者是有一些的急症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于景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些的食疗、哦、用 中医药膳来让我们增强我们的体抵抗力，或者是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基本上还是要特别的去考量到我们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甚至如果是去治疗类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循一下我们的药师跟医师，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其实有一些疾病哦，它的病征看起来是类似或相同的，甚至因为一般我们民众可能比如说咳嗽好了，那咳嗽有些人是因为虚寒的咳嗽，有一些人是因为热症的咳嗽，
嗯，
那虽然同样都是咳嗽，可是它治疗的方式尤其是我们给的药膳，
嗯，
或者是药材是完全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
嗯，
如果说在热症的人，我们又给他了一些很发热的药物，那可能就会更糟糕。
没错，我们本来是想说，哎，靠这些的药膳呐、食补的方式、食疗的方式，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让我们的某一些的症状哦可以缓解。没想到你用错了一个方式，对不对？不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呢，反而让症状呢是加重了。
对，所以用药一定要就是选择自己适合的体质的药材药膳、嗯、那如果说民众就是不了解的话，其实都可以随时到就是诊所去询问、嗯、或者是到家里附近就近的药局，里面都会有专业的药师可以帮大家做判断。
是，没错。好，我们今天提到药膳，药膳呢，膳是属于食材，对不对？那药呢，当然是属于药物咯。所以中药齁，它是食材也是药物。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也在服用一些慢性疾病的药物，或者是呢有一些急症齁，你可能也在服用一些的药物，哎，这时候中西药在服用的时候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也请于景来告诉大家好不好？
其实根据统计哦、
嗯、
就是国内大概有70%的民众都同时在生病的时候都会同时使用中药跟西药的状况、
嗯、
那因为这个部分在就是华人的社会是非常常见的、
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时候其实比如说生病的时候家里爸爸妈妈可能会希望说啊，怕身体虚弱，那需要吃补一点、
嗯、
可是同时呢比如说感冒啊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又会去诊所看医生，
对，
就同时会有中西药会一起使用的状况。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齁，因为中西药之间是会容易产生交互作用的，
嗯，
尤其是比如说像是一些长辈在使用有做高血压高血压的状况，或者是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可能比如说他们有装支架，或者是心脏有动过手术的状况，那有时候会长期服用抗凝血剂，比如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阿司匹林类的，那如果有在使用抗凝血剂的民众，他在同时又吃到比如说有活血化瘀功能的当归的时候，哇，那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增加它出血的风险了，
血就止不住的概念是不是啊？
就有可能会产生就是异常出血的状况。那因为当归又是我们非常容易碰到的食材哦，
对，
就是药材的方面，
没错。而且现在又是冬令进补的旺季嘛，因为我们自己对于当归的一个概念就是温补温补，好像对身体也不会太燥，对不对？
是。
可是忽略了说哦，正在服用抗凝血剂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去补到当归，是不是
要尽量避免对、
哦、好，它的避免就是不要吃到，还是在服用抗凝血剂要间隔一段时间，通常是怎样子去分
辨？至少一定要看间隔一段时间。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就是当归的用量，因为有一些食物里面的剂量加了非常多，那我们当然就是不要这样子、
是因为它已经煮出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它放了多少剂量，
是，
对不对？
没错，
好，要避免哦，在服用抗凝血剂的好朋友们哦。
对，那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他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麻黄，麻黄的话它会造成血管收缩，这也有可能让血压会升高，那还有另外一个也很常见的就是甘草，因为甘草在很多的药膳里面它会当作脚胃剂来使用，
因为它甜甜的啊。
对，可是呢如果有一些民众他是在服用类固醇药物的话，那使用甘草也会增加类固醇的药效。
哇，真的哦，真的要注意耶，因为其实现在好像蛮多的药品它会有含一些类固醇的成分，什么鼻子的啊，对不对？
对，有一些比如说感冒到诊所看医生啊，医院诊所，或者是有一些免疫功能疾病的患者，他们可能需要使用比较长期的类固醇药物，那这个部分都是要注意的。
是是，那就变成说如果真的我们有在服用这些药物的话哦，就是你去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就多一个询问嘛，问一下说啊，医师啊，我现在有在吃这个可不可以，对不对？
对，我们建议是一定要主动的去询问医师，告知医师说目前有在使用的药物。
是，
那比如说很多现在很多民众他们会习惯到社区药局去领慢性处方签。
对，
那在这个同时呢，因为跟着四季变化不同，我们饮食上会有改变，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希望民众可以多跟社区药局的药师谈一谈，比如说他现在正在使用的慢性病药物，还有他最近如果有身体有出现不适的话，是不是在饮食上有出现一些问题。
没错哈，就是除了刚刚要去避免的状况之外哦，就是也或许说哦，可以吃可以吃，但是中西药好像它都需要一些间隔的时间，对不对？就算可以服用的话。
对，因为我们它其实同样都是口服的，那口服的药品哦，我们从吃进去从胃到小肠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0到90分钟，那因为我们为了要避免中药跟西药并用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就是中西药并用的人至少要间隔1到2个小时去做使用，而且是前后都要间隔
啊。
然后那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有肝胆啊或者是肠胃道疾病的病患，那可能他们肠胃道吸收跟消化的时间 会有跟一般人不太一样。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又要中西药同时使用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必须要间隔2小时，这样才是比较安全的。
哦，就是他需要代谢的时间所以拉长了，对不对？
对，
比别人多了2倍的时间。
对。
哦，哎，这个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于景的分享非常非常的实用哦。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一般人的观念对于这个中药中药哦，我们会觉得它是进补，会忽略了它是属于药材的部分哈。
对，
我们又在服用西药的时候真的要多加注意了哈，会担心说明明是希望来养生的来保健的，结果呢又造成了身体的负担了，对不对？
是。
好，任何的一个用药的问题，不管是中药不管是西药哦，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要善用医院或者是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多问一下准没错啦，对不对？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中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吴于景药师的分享。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于景，
谢谢
谢谢，拜拜。